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将播出一期特别节目。我搬到纽约快一年了，每次有人问我纽约怎么样，我都会说这座城市又脏又破又贵，但这里的人太有意思了，好像全世界最有意思的人都跑到这里来了。每次他们让我举例都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人，我都会提到女子主义这个泛女权活动平台的参与者们，特别是他们每个月举办的女权脱口秀，包治各种抑郁，否则怎么会100多张票几秒钟就被抢光了。女子主义这个平台的宗旨是希望女性朋友们在这里互相认识，共同成长，探索自我、社群和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女权之路。在这期节目里，我们会听到关于腿毛、中国 A 股、王志安和吴京谈铁链女以及民运圈的性骚扰现象等话题。最后大家还能听到并在油管上看到女子主义的活动者们走上纽约街头，喊出女权即是人权，民主运动从反性骚扰开始等口号。祝所有的女权主义者节日快乐。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今天是2024年3月3日，近平12年，欢迎收看女子主义新闻月播，我是主持人，还没有想好名字，
我是主持人，名字也没取好。
中国股市持续创下新低，大量网民涌入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在一条关于保护野生长颈鹿的贴文下留言批评中国政府的无能，希望拜登救救中国股市。贴文一度出现近14多万条留言，但是在短暂的言论自由后，留言大量被删，网友们随后转战印度驻华使馆微博，赞美在20年里涨了24倍的印度股市，并为之前歧视印度的行为道歉。中国 A 股竟然让长期存在边境争议的邻国化干戈为玉帛，让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国之间减少了种族歧视。女子主义再次提名中国 A 股成为下一届诺贝尔奖和平奖候选者，得票数应当会是最高。
央视报道，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从2月9日起，持中国护照去新加坡旅游可享有30日免签证入境，但根据资料显示，全世界几乎80%国家的公民早就可以免签证进入新加坡。原来说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和东北黑道大哥的金链子是一样一样的，进澡堂子一下水就飘起来了。
教育部2月8日发布的消息，为规范校外教培活动，提高校外培训质量，现重新向民众征求意见，有意再度扶持教培行业。当局表示，此举乃为满足多样性文化教育需求，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但之前打击教培行业，说的也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对此，女子主义表示，到底是培训还是不培训，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呢？皇上的指令真是为难了下面的人，让人难以琢磨。
或许政府少去管孩子们，他们才能健康成长。推特账号李老师近日发推告知关注者，有粉丝因关注他而被请喝茶。李老师提醒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也告知粉丝如果担心自身安全可以取关。对此，本台评论员表示，作为喝过茶的过来人，大家不用过度恐惧， 只需要注意网络安全，防止泄露个人信息。万一被请核查，教大家一个经验，一定要事先和警察沟通好，喝茶要喝冷的还是热的，要几分糖，要不要加冰。
近日 Elon Musk 宣布自己的 Neuralink 脑机接口公司已完成首例人脑晶片植入，受试者可以通过思维控制电脑鼠标。我们可以预想到，有朝一日大脑芯片连接简中网络，进行韭菜式全面升级，24小时学习强国不间断，绝不煽动，绝不巡视，真正做到入心入脑入魂，深刻体会到做中国人最幸福。近日，网易、凤凰网等多家中国媒体辟谣了吴京感染艾滋的传言。吴京，刚才没听到的朋友，是吴京感染了艾滋的传言。有评论表示，对创造了《战狼》这样经典的爱国护国形象的优质男演员进行了无中生有的攻击，实属人神共愤。对此，我台邀请到了曾在2018年采访过吴京的王志安先生，再来专访吴京。新闻月播主持人在此提醒观众，以下内容容易引起不适，欢迎观众表达不满。
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王菊拍案。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爱国导演、硬汉演员、中国护照第一人吴京接受采访，让我们掌声欢迎吴京。是因为网传你得了艾滋，你有没有想要回应的？
这种低级的造谣，人神共愤，我都不想浪费时间回应。怎么说呢？人红是非多，这些人是见不得我好，也见不得我代表的中国好。
那有网友说你恐同，这也是造谣吗？
恐同是什么意思？
就是恐惧同性恋。你在采访里说，如果孩子是同性恋啊，你会抽死他啊？这是谣言吗？
哦，我可不是说过这话。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引起了很多争议啊，很多网友啊，他们都不认同。
是不认同同性恋，还是不认同抽死？
抽死，不认同抽死。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我才很不理解，现在演艺圈儿啊，动不动就要用小鲜肉，娘不娘啊？男人就是得有男人的样子，我就不给，尤其是中国男儿，必须阳刚，必须自强，落后就会挨打，国家强大了才能不被欺负。 哎，现在这就是伪娘太多了，是不是？咱也找不着。前几年不是还有个什么铁链女，就是因为那男的找不着老婆才买了一个。
哦，没想到你还关注社会事件啊！铁链女这个事儿，不得好。铁链女这个事儿，您可能不知道啊，我呢有深入的调查和关注。法院呢给铁链女丈夫判9年的非法拘禁，9年呢，很多人很生气啊，觉得判轻了。我坦白说，他们是判重了呀。大家都不知道，在中国家里如果有精神病人，除了把他们锁起来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以前在央视做节目的时候就遇到过很多啊，中国啊有2亿精神病人，这2亿的家人都可能得把他们关起来，让他们不会跑出去危害公众。难道国家要把这2亿人家人都判刑吗？
这话有点过了啊。主要是判轻判重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说了算的，您这是质疑我们人民法院人民政府的判断。这个话题呢我们也不能很深的去谈了，中国太大了，人口众多，我们国家的保障一时还不能触及所有的边边角角，管不起来只能先锁起来，这样可以理解。
关于这个话题啊，我再多说几句吧。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当年在央视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很多被拐卖的妇女啊是不愿意被解救的。为什么呢？他们的娘家可能更穷啊，对吧？还有就是有孩子了无法割舍啊，那遇到这个情况能怎么办呢？尊重他自己的意见，他其实不想离婚的，是吧？社会现实可比互联网复杂多了，这个被解救之后的娜拉没去处啊，我们呢得替他们考虑啊。
娜什么吗？我不认识。其实按理来说，主办方女子主义安排我跟您对话，应该是想让我对这个观点表示反对，但以我吴京本人的认知来说，没说这个什么问
题。是啊，就是我们的这些人得保护弱势群体，很多弱势群体还有走上街头搞抗议的，他们那些人啊未必能想得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未必能够考虑全面一些行为的后果和代价，是吧？我们呢得替他们考虑，对吧？嗨，没想到你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也算是找到共同点，要不然你再展开讲讲。
实在让我再讲讲的话，解救铁链女就应该让中央的解放军去解救，地方政府处理这些事儿就没有站在中央的高度上考虑。话又说回来，咱们中国男人不好找老婆，我一直很纳闷，中国男人多好，全世界的中女人都想嫁给中国男人。我前两天刷口音抖音那个，有个俄罗斯美女人，您看见没？特别想嫁给一个中国男人。
嘿，你这信息太落后了，那是用 AI 做的，刷的是骗中国人钱，人家俄罗斯美女根本不知道这事儿。再说了，她其实是乌克兰人啊。说起乌克兰啊，前年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战狼害人啊。
怎么讲？
比如说乌克兰撤侨，许多留学生看了战狼以后都等着中国军人来解救，结果其他国家人都走了，就咱们中国人还在等着，也没看你见举着国旗去救啊，怎么回事？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火药味儿有点冲啊。你刚刚讲的呢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 fake news。 这种特殊时期啊，我拍过 Mac 2，特殊时期人民得理解国家，人民解放军不能第一时间抵达撤侨肯定有苦衷， 说回我的电影，那只是一种爱国情怀的表达。这几十年来啊，中国崛起了，祖国强大，爱国之心已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暗流涌动。我吴京作只不过划起一根火柴，点起了这把爱国之火，有什么不对的呢？我爱国无罪。
网友啊，有意见的啊，是你的战狼系列啊，是一种对中国政治宣传的投机取巧啊，它本质上呢是掐爱国饭，宣扬民族主义。
嗨，这网友还说您是大外宣呢，本质上可能是平衡。每个国家都有宣扬他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权利。美国那个川普还一直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吴京穿个外套写个中国，怎么就不行了？不能只许美国有，不许中国有，对吧？见不见啊？
你这是不懂了。哎，其实啊，有些人把我打成大外宣，是他们理解能力比较低。其实今天请你来也是为了想要通过采访典型人物来推广我王菊拍案的一个最新栏目。我认为中国人只有在理解能力提高了，认识到民主的价值的时候，才适合民主选举。大家需要通过看我的节目慢慢觉醒，中国人素质提高了就可以实现民主了。所以我啊将推出最新栏目启蒙天朝子民。
哎，巧了，我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我这个鄙人新作《战狼三》马上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在这儿也想对您和您的观众发出诚挚的邀请，我吴京本人自掏腰包，请在场的大家免费参加纽约的首映。
免费，观众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这个电影呢，跟在座的各位也是息息相关的，也在纽约有大量的取景。我这新电影的名字就是《战狼三：拯救境外势力》。那么我们下一位是一位老面孔了，掌声有请雷奥。
大家好，我是雷奥，第二次来就是老面孔。前段时间我做了个梦，梦里面我穿着一条特别短的裙子在路上走，走着走着呢，我低头一看，我腿毛没刮，当时我就吓醒了。醒来以后我还挺惊讶的，就是我以为我离容貌焦虑已经很远了，没想到我还是挺在意腿毛的。跟以前比的话，我的容貌焦虑的确有变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最近我公公婆婆他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嘛，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大家就发现我跟我的公公，一个年近七旬的中国老男人，我们两个撞衫了。我们穿的都是无印良品2022秋冬款男装，灰色 S 号。哦，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就会去买男装啊？因为我发现，就同一个系列的衣服呢，就是男装跟女装比起来，它设计更合理，对吧？有口袋。
是的，
然后用料也足，还经常打折。正好给我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我就经常有事没事去逛一下，对吧？然后前两天我在优衣库里面逛，逛着逛着，我感觉好像有个男的在尾随我，我心里特别警觉，我想这不会是个变态吧？然后我仔细的观察一下我周围的环境， 发现都是男士的内衣跟内裤啊，他可能觉得我是个变态啊。说完那个穿衣服我们再说化妆吧。就前两周我被我女儿就在脸上狠狠地抓了几下啊，当时就流血了。然后第二天呢，我就顶着这几道鲜红的血痕去了办公室，我都没有试着用粉啊什么去遮一下啊。一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伤口嘛，你知道用粉遮它可能不利于伤口的愈合，然后第二我发现我没有粉就我以前是有过粉的就我曾经非常努力的学过化妆，但是进步很慢。我想了一下，我可能是被小时候经常听到了一句话给诅咒了，就是我就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跟我好朋友两个人在家里玩那个山寨版的芭比娃娃，就是10块钱一个那种，然后给他梳头发呀，给他穿衣服呀，然后他爸爸就非常严肃地走过来说，你们知道吗啊，为什么女孩子在上了中学以后成绩就会落后于男孩子啊，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穿衣打扮上。我当时听了挺震惊的，就是这种因为穿衣打扮就会被男生超过的恐惧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我现在跟我老公两个人就收拾收拾准备出门啊，如果我在洗脸或者是穿衣服上比他多花了一些时间我心里真的一阵莫名的焦虑，我想完了，又比男生在穿衣打扮上多花了5分钟我们再说到收回腿毛好不好啊，就是腿毛让我很烦恼，因为太浪费时间了刮毛。就是你想就夏天嘛，就是如果我每天花10分钟刮毛，那秋天来临的时候呢，我就比我老公多花了20个小时在这一件事情上。就关键是我如果不刮我就出门，我会觉得不好意思，而且觉得有点羞耻是吧，不敢直视路人的眼睛。但是我老公他完全不会，他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套上短裤走出家门，让他的腿毛在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呼吸路人看到了恐怕还要赞叹句，哇好 man 啊就很不公平啊。然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也是不太赞成刮毛，因为你想就我们身上这层毛对吧，天气冷的时候就像一层啊天然有机然后又透气的毛衣毛裤对吧，就很好呀。然后还有一点我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过，我今天试着讲一下好不好，就是洗澡的时候就我们腰部以下腿部以上的某些毛发如果你善加利用，你会觉得哎沐浴球这个东西呢即使你不去动它，它也会离你而去的，特别是头发就以前就是我会很烦恼，我头发好多好烦啊，好难打理啊但是去年我因为生完小孩嘛，就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疯狂的掉头发。有一天早上我起来一照镜子，怎么额头已经开始有点发亮了，怎么已经开始有点像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那个人了就是我很讨厌刮毛，但是今年夏天我恐怕还是要刮一下腿毛，因为如果不刮的话我跟我公公撞的就只是上面我们连毛裤都会撞谢谢大家，我是梁
欢迎 River， 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大家掌声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 River， 今天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在2022年12月底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回国，本来不打算回的，但是因为当时我谈了一段今天你因为我一句话从那里飞到这里，我明天就会因为你的一句话从这里飞到那里的疯狂恋爱。总之我飞了。那个时候中国终于不再封控了，然而境外入境的却还要在酒店进行一些为期7-8天自费4000的愚蠢隔离。遇到这么不合理的管控，我在怀着怨气进行隔离和调整良好心态进行隔离中选择了计划逃跑。说一不二，在我等待上大巴之前得知我将会前往浦东新区的假日智选酒店之后，我的女朋友也开着车从家里过来，我们的逃跑计划就这样潦草展开了。为什么潦草呢？因为如果想跑的话带着行李肯定跑不动了，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弃车保帅的战术。行李是车，我是车。当大巴车快到酒店的时候，我心跳开始加快，这黄金时段不就来了吗？意料之中，酒店被围起来了，左右两个门各配有一位安保，但好在中间的栏杆不高，目测能翻过去，然后我女朋友车就停在栏杆外面。虽然凌晨2点的酒店门口栏杆旁边停着一辆车很奇怪，但是我也没空顾虑那么多，大巴的人开始一个一个下车，到我了，上一秒还在跟医护人员说辛苦了，下一秒我撒腿就跑。我保安看到我跑他也跑。那么我逃跑成功了吗？我逃跑没有成功。因为在跨栏的时候我的裤裆被卡住了。总之就晚了2秒，当我的左半身已经进入车里的时候，右半身却被左保安抓住了。力大无穷的左保安一把就把我从车里拽下去，然后指着我鼻子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这是违法乱纪。我感到有些害怕，倒不是因为违法乱纪，而是因为他这一拽不仅把我拽了下去，还把我拽回了小时候被妈妈揪着领子暴打的黑暗记忆时光。于是我只能拿起我的小包，在众人的注视下灰溜溜地回到了酒店，缴纳了4000元的费用。看着女朋友驾车离去，我说我们之间这忽近忽远的距离感觉到无比悲伤，行李保住了，原来我才是被抛弃的那只猪。但是呢，前一晚上害怕的心情随着第二天不管是出房门还是下电梯都没有人管的时候轻松消散。我来到酒店大堂，偷偷摸摸的，可能刚好赶上饭点，大厅空无一人，但是前台的电脑屏幕却是亮着的。我走过去一看，发现上面还登着电脑版微信智选医务组，左边聊天列表除了我们那一天的群以外，还有几个以日期为标题的微信群，每个群差不多20个人。我一拍脑袋，我说这不就是天意吗？我立马拿起我的手机和智选医务组加上了好友，然后用他的微信把我拉进了每个群里，然后我在群里发，我说明天早上8点大家楼下集合。其实我还想说更多激昂且振奋人心的演讲，比如说大家一起抗议的话酒店就能放人走了，其他城市很多酒店都放人了，这是一个事实。还没来得及说我就被移出了所有群聊，于是每个群聊里只有我莫名其妙说了一句明天早上楼下集合。果不其然，第二天只有4个人来了。当时很沮丧，但其实要乐观一点，4个人虽然不足以抗衡，但凭借我们的力量，4个人可以凑一桌麻将，还是狼狈不及，甚至当4个人站在4角的时候连起来还能变成一个方形。总而言之我又黑溜溜的回去了，看样子是要失败了。时间已经来到30号下午，但抱着一定要和女朋友在31号跨年的信念，尝试走人文关怀通道。首先给医务组发消息不回，给他们打去电话，终于接起来，那边传来一个男生，你到底要干什么803？一个女生搞什么反叛？我说这喜欢见缝插针给人上课的男人真无处不在，我心里说的，没说出来。他说对，我觉得我错了，我很非常愤怒，于是我决定进一步修复我们的关系。Next slide please。我的 我也有点看不清楚，我真的，反正就是我错了，还给他发了一个维尼我错了表情，
你让我没好意思。
哎呀，与此同时我还要准备一封假的病危通知书才能走人文关怀出去。先开始我还害怕他们查的严，不敢自己弄，于是在 Twitter 上找了一个人咨询一下。 Next slide please。 一封要800，狮子大开口。身为一个平面设计专业的，我觉得如果今年毕业后实在找不到工作，我也可以在 Twitter 上帮人制作一些病危通知书。最后我终于在31号的早晨带着我的行李走出了酒店大门，如愿以偿的和女朋友一起跨年了。虽然这段爱情转瞬即逝了，但是我还是不禁感叹情感和信念的影响力之大。今天只有一桌麻将，一盘飞行棋，一个四边形，今后因为情感，因为信念，会有无数个。希望我们在尝试更勇敢一点的同时，也不忘保护好自己。啊，谢谢大家，我是 River。
非常感谢 River。接下来的一位演员呢是，他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舞台，所以请大家来一起给他一些掌声。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题是我反对，但是我发现我其实很难单纯的去反对一件事情，更多的时候我会持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比方说我对我爸就是这个态度，那我跟我爸之间的互动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我爸就是我背后的境外势力。他不仅从美国境外坚持不懈的给我打款，而且这种资助他根本不要求什么回报，只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我爸的观念非常保守，但是他仍然资助了我出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出国留学之前，我给我爸画了一个大饼，我说我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回国在大学里面当老师。大家知道大学老师这四个字在我们这种河南的18线城市，它就是忠孝仁义的女版同义词，它就等于男版的公务员。然后这个饼呢我爸吃了3年，直到最近我毕业了也开始工作了，我爸的忠孝大梦就醒了。谢谢大家，就讲这么多。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这次将会是第8次担当我们女子主义舞台的老演员。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去年5月份在女子主义讲的，那次讲了一个国旗下的讲话，然后其实是关于性骚扰主题的。那次我说我只有站出来才能够看见身边支持我的人。然后呢，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民运圈又有一起性骚扰的事件，就是1月份的时候，流亡法国的89民运人士蔡成国，他在美国开会的时候性骚扰一位化名为 S 的女士。然后简单来说，作为一个70岁的长辈哈，他强行摸人手，抢人行李，并且呢强逼女生跟他一起过夜，最后虽然并没有得逞。在这之后 S 他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发了3封公开信去法院告了蔡成国，然后接了视频采访、播客采访、网网的文字采访，以及还和朋友发起了关于反性骚扰的联署，还开了反性骚扰的讨论会，大概有2次，以及一个推特账号叫做8964 for me too。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就是 S。 去年和今年这两人事后，其实一开始都会对我私下表示道歉，但是在我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不承认了，可能为了面子吧，就是死不承认，各种狡辩。然后在民运圈里，郭晶生、王丹这种民运领袖做了非常非常糟糕的表率，就是去骂指控他们性侵、性骚扰的人是中共间谍，甚至连间谍偷了他的基因去给他造了一个女儿，这种离谱的话都说出来，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就还是意见领袖，大佬到处活动，可能几十万的粉丝，然后就政治干这个身份，难道是成了万年挡箭牌，终身免罪吗？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伤害，所以我们就要去体谅他们继续去伤害别人吗？
所以我想在这里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让我们去看见彼此，一起反对性骚扰，我们真的受够了，这一次不要算了，好不好？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有两位女权行动者的小伙伴，然后会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倡导以及安排接下来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女权行动者们。
大家好，我是郭晶。那其实像讲的，其实民运圈的性骚扰一直都非常普遍。那但是呢，其实直到去年，比如说王丹、滕彪被曝性骚扰之后，才得到相对广泛的看到或者认识到这个圈子内的性骚扰的严重程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营圈里这个父权文化的这个顽固以及腐朽。所以呢，我们想要去反对这样的文化，我们想要去建立新的民主运动，实践我们新的民主的理念。其实在2018年 Me Too 以来，在国内对也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其实很多不管是公益机构甚至一些企业都去建立反性骚扰的机制，是公开去反对性骚扰，那包括在民法典里也去增加了性骚扰的这个定义。那在美国，静瑶诉刘强东性骚扰的案子达成了庭前协议，那这也是很多当时到庭审现场的一些伙伴还是在线上的很多伙伴的一些集体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力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次我们想要去反对民主圈的这个性骚扰，然后所以今天活动之后呢，我们会去这个外面街对面去做一个人链的活动。为什么要去这个外面，为什么要去室外，其实是因为这个公共空间是很重要，我们要去一个公共空间里去占领一个公共空间，去一个公共空间里去发声，去改变那个公共空间原有的一些文化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人链活动呢，就是会邀请大家去一起，比如写一些口号，因为我们一会儿会手拉手可能去一起拉着一些口号，所以中场的时候大家可以到周边的那个桌子上去拿一些纸和笔去写口号。然后呢，我们最后去做这个活动，我们也想把这个拍成视频去发到社交媒体上，我们也会投稿给很多的社交账号，所以大家可以评估自己的状况，因为它需要露脸，当然你也可以戴口罩，可以考虑自己要不要出镜。就是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开放麦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到街对面一起去做这个活动。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一起。
民主运动从反性骚扰开始。
我们最后喊一个，
迷兔运动永远前进，
迷兔运动永远前进，迷兔运动永远前进，迷兔运动永远前进。
谢谢大家。
谢谢女子主义，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